请诸位大德翻开《大圣起信论》论本第30页。我们今天从论文第7行，从这第7行第一个字开始讲起，请看论文。30页第7行第一个字，二者能止方便，为惭愧悔过，能止一切恶法，不令增长，以随顺法性离诸过故。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个性成就花心，然后修学归顺真如法的方便法有4种。第一种我们叫做行根本方便，行就是指修行实践的意思，修行实践它的最根本方便，那个就是一定要先信悟啊，这信行根本方便，那个为什么叫方便呢？所以你最起码你要有信悟，悟什么呢？如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你一定要先信悟这个道理，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啊，然后知道这一切境界通通就是真如自信啊，随着因缘变现的这些万法，所以内根生外气界，内五阴生外色法，都是缘起性空啊。因为我们自信本来不生灭，所以生就是无生啊。所以你能够离以妄见而不住生死，因为本来没有生死嘛。那同时你也知道这一切万法都是真如自信变现的，所以啊你也能够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来修广大心呢、啊。那这些缘起性空，但是业果不失啊，所以你能够修六度来舍化众生，也不住涅槃。因为什么？本自涅槃嘛，本无生灭了啊，所以以随顺法性无住故。所以我们的真如自信本来就无所住啊，我们这一念清净的自信米之了不可得啊，像虚空无所住啊。那我们这一念的真如自信并不是虚空啊，它是什么？零空，零而空，空而零，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它是觉啊，具足万法，尽虚空遍法界，就是这么一件东西，随着这一念心动，所以有了三系六出而变现这四法界啊，是它变现出来的。所以啊，法性无住啊，本无所住啊，因为住了，所以而有这种生死轮回啊。这第一个行根本方便，就是要叫你开悟。我前面跟大家说过了，悟有信悟、解悟、证悟，但是如果证悟那就不是方便了，那是入无缝塔，它是不假观行的。所以这个行根本方便由信悟而解悟，到了证悟的时候就最起码都是相似位了，乃至于分证记呢。所以这个行根本方便就叫我们开悟自信。那我们今天接着再介绍的是止啊，二者能止方便，这是止恶的方便方法，止恶的方便方法。所以第一个行根本方便，在性成就花心里面可以说是修直心的方便，正念真如心的方便。那你一定要了解什么是真如心嘛，它不堕两边，但是它具恒沙智慧、恒沙妙德， 一接触就明白，一明白就有它最圆满的作用。但是它没有贪嗔痴的，它没有取舍，没有分别的。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悟自性？所以第一个行根本方便是随顺这个真如法里面的正直心，直心啊，菩提心里面的直心，正念真如法。那第二个止方便，止恶的方便，以第三个发起善根方便，这个可以说是为修身心的方便心，也就是性成就发心的第二个身心，叫广大心，发广大心的方便心。这个方便心能止方便，止这个能止方便，就是止止恶的方便啊，为惭愧悔过，能止一念恶法，不令增长啊。所以这个惭愧很重要啊，常常省察自己的过失啊。你看看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啊，为十方而来的三宝弟子，他们虽然还不能这个受一佛圣的教化，他们原来还没具足，所以六祖大师为他们方便开示，传授着五分法身香，所以在传香忏悔品里面，为这些明心见性的原还不具足的，为他们开示次第法门。第一个就是先传授五分法身香啊，就是说你修行一定要先了解真如自性啊，这本质清净的是啊，是原无烦恼的啊，那是具足恒沙妙德的。所以这五分法身香是戒香、定香、慧香、解脱香、解脱知见香，这都是我们自性的功德啊。但是我们现在由于自信的觉醒呢，了解了，哎呀，我自信了如是的殊胜功德，但是由于我一念贪着外尘境界，所以今天沦为薄地凡夫，在这里生死烦恼。所以先从自信的觉醒开始，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能够从自信觉醒，哎呀，我过去生真的是糊涂啊，真的要赶紧用功啊，那你会很精进。如果你是看人家修行，哎，现在佛教很时髦嘛，现在佛教很风行，但我的朋友也学了啊，我的邻居也学了，哎，啊，所以去打了禅期的，所以去打了佛期的，一种好奇心去学的，那长远性发不出来的，所以一定要先自信的觉醒，了解真如自性是何等的殊胜呢、啊？是个没有障碍的世界啊，是个心想事成的世界啊，那都是我们的本地风光啊。先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借修德来解显性德，借修戒定慧来成就我们自性本具的戒定慧啊。所以先自性的觉醒，接下来六祖大师就讲授啊这个忏悔，传香忏悔，要大家忏悔，借着忏悔的力量扫除我们修行的障碍。所以修行人常见己过，不见他人灰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六祖大师说得很清楚。为什么呢？检查自己的过失就来不及了，那还有时间去看别人的过失呢？所以修行叫做什么？修正行为啊，修正我们身口意三业的行为。这个大家都听的真的是听得快听烦了，对不对？我们都晓得啦，修行就修正行为，修正身口意三业的行为，谁不晓得啊？三岁小孩也晓得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请问一下，我们修正了多少啊？修正了多少行为？有了一部分了，可是还是绝大部分还没有修正过来啊。怎么修正？要真实的忏悔啊。那忏悔的意思，忏就是忏其前愆，悔就是悔其后过，过去的真正从内心，哎呀，我真的太不应该了，我太不应该啊，以前真的是这个过失实在犯的太 太大了，太不应该了，我从此改过自新，不再犯。这是真正惭愧悔过的意思啊，啊，惭愧自己啊，悔过，从此不再犯了。所以时时刻刻来提醒我们这念心。所以我常常劝大家啊，不要小看那个一心现世法界，那个有警示的作用啊，那个跟佛像一样的殊胜呢，你贴在你佛堂的旁边啊，你的供桌的旁边，每天早上对着它看一次，我要警觉呀，看看我每天起心动念动在哪个法界里面呢？如果那个起心动念所动的都是贪嗔痴的为多啊，如果不赶紧悔过，那将来相应的就是那三恶道，那绝对逃不掉的。所以修行不能靠临终人家的助念呢，要靠平时的用功啊。如果真正是靠临终的助念那么有效，那佛陀在正法的时候早就发明那一招了啊，何必叫大家修那么多条戒，250条，三百四十八条，再加上八净法啊，临命终的时候佛以无量百千万亿化身来帮你助念，何必还要人来助念呢？阿弥陀佛也可以化身呢，菩萨也可以化身呢，那帮你助念不就得了吗？啊，那要靠平时啊，助念是帮你提起正念呢、啊，就是当你善恶一半一半接近差不多的时候啊，很可能你会先恶缘先现前，帮助你提起正念，先帮助让你正念现前，是这样啊。所以修行是靠平时的忏悔，常常警觉自己的起心动念，所以。当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无论如何啊，不要看外面是怎么一回事，看你内心在想什么啊，你在想些什么东西。如果你是想些不如法的、肮脏的、污垢的，当下就要忏悔，那就是你的业力习气，你业力习气的力量强过于你背尘活觉的力量。如果你在起心动念是污秽的，是邪恶的，是肮脏的，你当下能够感觉到，哎，那就是真正在修学背尘和觉啊。那你如果以后你在起心动念，哎，那个邪念没有了，反而想到，哎呀，这个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圆满，这件事情会怎么做会比较光明啊，对大家比较有利啊，大家比较有收益，哎，那个时候你不是背尘和觉，已经和了觉了，但是还有觉存在啊。等到你打成一片，念念都没有一念邪恶了，那就成功了。你看大圣经典一定开悟，那必然的现象。所以一定要先忏悔悔过啊，这才能够能止一切恶法不令增长啊。所以我们忏悔悔过，我们就要想想看啊，看我们从我们近边学起，看我们近边最贴近我们的人，我们的父母亲啊，你用什么的心态来对峙父母亲啊？我也常常听很多人学佛的人还在那里埋怨他的父母亲，哎，我觉得光父母亲帮你生下来把你养大就已经很够辛苦了，很辛苦了，还有什么好埋怨的？那你父母亲都会埋怨呢，那你怎么不埋怨众生呢？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可以说大部分呢，我不敢说全部了，大部分，啊，都是怎么样？都是醉鬼准魔魂的为多了，啊，就是很功利的，以这样为多了，那你不怨死了，是不是？你还有那种力量去行菩萨道吗？你受了一点委屈就哎呀，算了算了。所以我常常说，俗话有一句话，啊，那都是因为。帮助人了以后受了委屈了，他就问谈，就说：“哎呀，救堂不如救人，莫救堂，莫救堂莫救人，是吧？”就会有这种委屈的声音。其实这是错误的。那正是你历练你自己用功啊，能够降服烦恼习气的地方啊。所以当你受了委屈，你就要把那委屈吞下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这是你苦其心志的一部分呢、啊，这要把你训练成为一个真正的菩萨，何乐而不为啊？ 你再想想看，我快被训练成菩萨的时候，你就很欢喜了，对不对啊？所以你要想想看，先从自己的父母开始，没有怨言啊，然后接下来对你的兄弟没有怨言，然后对你的朋友、对你的亲戚朋友没有怨言，慢慢你才可以训练对你的敌人没有怨言，这是慢慢这样进步的。所以你看上次报纸说什么四个姐妹啊搞她妈妈，对不对？还在怀里面打起来啊，还在那推来推去，哎呀，对不对？还有的人还在说他的妈妈不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对不对？他怎么可以把财产就分给他的儿子啊？啊，不懂得怜惜他的女儿啊，怎么怎么的，还有一堆问题啊！哎呀，我听了都是觉得法律是这样，但是我们中国讲情理法嘛，我们讲信德嘛，这都是信德的亏损呢、啊，不好，这种事情不好宣扬，所以啊，要先从这样来做起。推广，慢慢这样推广啊，所以修学佛法，感恩报德是很重要的，很重要。一个人修学的基础，如果没有这种感恩报德的心，即使你受最大的委屈，你还要咬紧牙关，慢慢把它吞掉啊，绝对不要心图报复啊，因为我们都是凡夫，没有一个人说是他一学佛就能够把很大的委屈就把它化成了。烟消云散就不见了，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你必须要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一段时间，把它化为光光的一片光明，这样才会成就啊。所以你要多想念人家的好处，坏处不要去想。哎呀，这个人也不错啊，他也对我不错啊，啊，他也不错啊。当你想到这个人恶的时候、很气的时候，哎，他还不错啊，他什么时候对我很好啊？马上这样把它转化过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听完经的时候？以后我们都要念一首回向记，就是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一想到一切众生都有恩啊，乃至于也许是过去生的父母啊、亲朋，你就想到这一点。哎呀，上报四重恩，我不是天天在念这个吗？那下济三途苦，哎呀，他们都很苦，对吧？三途的苦，我都要想帮助他呢，何况是跟我同类的苦，我怎么不帮助他呢？这样把它化解掉啊。所以他们那个修，为什么我常常讲那个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那个四无量心也是四种禅法，那是修死。你看这十二门禅，这十二门禅里面就是包括四禅，还有四无量心，还有四空。那我们想四无量心怎么会是禅呢？它就是禅啊。我听他们讲，他们修四无量心就是想慈悲喜舍啊，先从这个观想啊，我的父母快乐健康快乐，我把啊先想到自己，然后我需要健康快乐啊，解脱没有烦恼，种种种种这些善事，然后想到父母，想到兄弟，想到亲戚，想到朋友啊，父母小孩兄弟亲戚朋友，然后再想到我们整个乡村，再想到国家，再想到全世界，再想到整个法界，再想到一切众生，包括十法界的众生，从脑筋里面怎么一直想，越想越大，越想越大，那个心量这样修学，用观想的力量来修学观想四无量心啊！现在强地玛法师在教的慈悲观，是不是？如果你们跟他学了以后，他就讲这个，从心里这样训练啊。那个《圆觉经》里面呢？有个三摩波地啊，闭关修行，精进修行，克己起正，修三摩波地，就是用这种方法放观，这样想一百多天啊，也够你想了，对不对？想啊，想到最后，一出门看到动物，慈悲心就生出来了，对不对？看到任何东西，慈悲心就生出来，因为你闭关想了120天，就在想这件事情，想大家要快乐，大家要怎样，大家要怎样？哎呀，众生很苦恼，我要帮助他们，我要这样想想想想想。想了很多天了，哎呦，他已经把你那个趁报复那种习气转过来了，他变成一股力量，变成新增加下来的生力金，然后看到外面的众生，菩提心马上生出来，慈悲心马上生出来，用这样来转化的，用这样来修三摩波提的。所以啊，如果当我们嗔恚心很重，报复心很强，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过年啊七天的时候，你就坐在房子里面，就想这件事情。我希望大家都快，大家都很苦，希望大家都快乐啊！以这种报恩心来回馈众生的这种心，来拓展自己，所以来修学止恶的方便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啊，能止一切恶法，不令增长。为什么呢？以随顺法性离诸过故啊！啊，这个法性，你看，以随顺法性离诸过故。这个法性，我做个简单的解释啊。你看，我们常常有时候讲法界，有时候讲法性，有时候干脆就合在一起讲法界性。这个都是真如。如果讲法界，那就是从体上来讲的。司法界的体就是真如啊，啊，那如果法性，那就从它的性来讲的，它是什么一个性质？像水，啊，它的性就是清凉的，它是液体，它的啊，它也有固体，也有气体，也有这个固体、液体、气体啊，水可以变化成这个，啊，那它的性呢，都是清凉的，它湿润性，它有流清凉湿润的这个性。那我们的真如呢，它有这个体，但是法性呢空寂的，它空寂的，它既有恒沙妙德，它既常乐我净，它既法身般若解脱，它没有障碍，是空明的，它呢，所以它的法性实在是太多了，说不完。但是呢，它的法性都是圆满具足了，它是大道啊，这法界性，法界体是真如，真如变现法界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所以这十法界通通是真如一个体变现出来的。所以这十法界变现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它当体都是清净无相沾染平静本质涅槃，即恒沙妙德智慧光明常乐我净法身般若解脱。哎，讲不完，法性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了解这个意思吧？从真如的性来讲的。法界跟法性，如果你弄得很清楚了，你的佛法的水准实在已经有一个程度了啊。很多人学佛学了十年，法界什么他搞不清楚，法性什么他也弄不清楚啊，十年了，这四个字很不容易懂啊。法界性，其实法界性就是法界跟法性合在一起来讲了，很不容易弄清楚。所以我以前呢，常常的听人在问啊，那法界是什么呢？啊，法界即真如。那真如是什么？真如即法界。那法界是什么？法界即真如。那真如是什么？真如即法界。请问一下，那到底是什么？搞不清楚啊，真的是搞不清楚。所以你要是了解缘起法，那绝对懂得法界就是真如。所以我为什么要用一种现代的科学名词来用真如？来把它代替一下，让大家理解，就是这么不可思议的能量。因为你一动了思议，它就变成了阿赖耶了，所以不能思议的这么能量。随着，因为这个能量，它的性是怎样的？智慧、觉、常乐我净、清净沾染、无相、涅槃、极净的啊，空明，这都是它的性。但是你不守它，它就这么一念心动。所以染尽二眼变现十法界，所以法界即真如啊，它的性就是清净无相慈悲平等啊。我们所说的一切菩提法，一切善法的名称，都是它的性，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啊，在这里讲，以随顺法性离诸过故啊，所以这个真如的性呢、啊，它本来是圆满的，它没有过失啊，它没有过失啊，它是至善圆满，它是超越善恶相对待的，所以我们不能叫做它善，不能叫做它恶，它的至善圆满就这么讲了。就好像我常常讲啊，比如像那个像我们以前自然的生态啊，自然的生态，人类自然生态有饥荒啊，有水灾，有旱灾，那这个山顶上有时候还会打雷，火烧山，把一些动物也烧死了，把植物也烧掉了，但是你说是，哎呦，这个上天不忍， 啊，为什么还要有这么多的灾难？还有啊，还有这个打雷把这闪电造成火烧山，不是不仁，他是超越善恶，他是至善圆满，他是大道啊。因为以前人类不懂得节义啊，也不知道该怎么节义，所以人类的繁殖啊太快了，所以啊食物有限，像现在农业技术很发明，很发达，能够改变什么植物的基因。你看我们以前那个小芭乐都这么小啊，我们在铁路旁边拔那个芭乐更小，它这么小，我们叫棒塞板。为什么叫棒塞板？你没听过吧？因为以前铁路局啊，那个铁路的车子很不卫生，那上大号就嘣直接排到外面去，所以啊，你对不对？他没有把它存起来，所以啊，有人吃了番石榴啊。吃了以后就嘣就排到了旁边，就长了番石榴起来了，长了它长个芭乐都这么小，是不是？我们把那个东西来吃，现在哇这么大，是不是？长了这么大，还好大一颗啊。那现在比较容易，这个不管是农业也好了啊，不管是这个畜牧业也好了，它都能够用人工来繁殖啊。所以现在人类可以改变生命啊，可以用科技来创造这种生命的这种变化了。那在以前没有这种能力，好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平衡这个我们大自然的状况呢？所以疾病啊，这些天灾啊等等啊，那山顶上的树木啊，山顶上这些树木，这些大地上如果养分被这些植物吸光了怎么办？以后这些树都不能生长了，越长越小了，怎么样呢？一个闪电啊，造成森林大火，然后呢化成灰烬又变成肥料了啊，然后第二年这个春泥一下，哇，又开始繁盛起来了。所以这是自然的现象。所以你看，我上次看了一篇报道，说在什么地方啊有种老鼠，它很会繁殖，繁殖到了一个程度以后，那个老鼠的头，它带一批老鼠去投海自杀。嘿，你看这么奇怪，你看过这篇报道吗？集体去，这几十万、几百万这样去投海自杀。所以你看，我们大海常常有这种现象啊，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道理啊。比如说海豚或者什么呢，集体跳到岸上来自杀的，对不对？这也不知道是什么宇宙什么力量，我们看的都好像是一种不仁的状况啊，都是不仁、很残酷的状况。但是在大道里面，它是超越善恶的，这种自然生态的平衡啊，所以它是超越善恶，不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种第六识的分别来想的。所以大道是至善圆满，它是真理的化身。所以当我们内心没有一丝这个取舍的时候，你就跟大道心相应了。因为那个大道心是最客观的，没有加上你一点点的成见在里面。所以为什么啊？你破了分别我法二执，虽然扶助俱生我法二执，还不能叫做大道。一定在破了俱生我法二执以后，最客观的绝对是圆满的，它的任何的运行都跟宇宙尽虚空遍法界的宇宙是呼应在一起的。所以你的任何一举一动都是跟大宇宙相应的，因为你的心跟它连在一起的嘛。所以啊，这个以随顺法性离诸过故啊，所以我们的真如之心，它性德是圆满的，是超越善恶的啊，它是至善圆满的。那三则发起善根增长方便，为勤供养礼拜三宝，赞叹随喜劝请诸佛，以爱敬三宝醇厚心故，信德增长，乃能自求无上之道，又因佛法身力所覆故，能消业障，善根不退，以随顺法性离痴障故。这第三个是发起善根增长方便，这是开花长养善根的方法。所以这第二个止恶的方法跟开花长养善根的方法，这个可以说是随顺真如法 中，我们前面那个性成就发心的第二个身心广集一切善法，你看那个身心是乐集一切诸善行故，所以断恶修善啊，六度万恨，这个都是乐集一切善故，所以这两项是随顺身心乐集一切善法故啊而修的方便法啊。对，这个为勤供养礼拜三宝，赞叹随喜，劝请诸佛啊。他的方法呢是勤供养礼拜三宝，那个勤，你看前面加个勤，很勤劳啊，而不是早晚各一次，不是这样而已，勤时常要想到啊，要一直在你的心里头。所以你的心念常常要不离三宝，一直在你的心里头啊。那请供养礼拜，这个供养有三种，我前面跟大家介绍过了，一种是立供养，立供养就是我们所说的四事供养啊。我们对于这供养三宝有四种，一种是啊，这个立供养有四种，一种是饮食、卧具、衣服、衣物，还有医药，这四种供养啊，也就是解决他们生活问题，让他们不为这个生活问题要忧虑啊，让这个出家人啊和修行人啊，他们能够一心办道啊，弘法利生，这是立供养。第二种是净供养啊，我们像我们这个上香了、鲜花了、礼拜的、顶礼的，这是净供养，表示我们对三宝的恭敬啊。我当初我们去第一次去大陆弘法的时候啊，我们民国好像是在1990年那个时候啊，1989、1990那个时候，那时候大陆的出家人呢还不是很有地位的，还不是很有地位，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学佛好像是迷信，宗教是迷信。但是我那时候去华海寺，去福州啊，跟他们劝请他们要做弘法利生的工作的时候啊，有些宗教界的官员啊，还有佛教会里面那些大居士，就是大陆方面的，我一看到里面的师父啊，像那个传禅法师，他是比丘尼，我顶礼礼拜啊，顶礼啊，供养还跪着这样供养啊，连居士也是一样。我的目的啊，是什么？做给他们看，因为他们觉得什么出家人，在他们观念的立场上，他们不会觉得他们怎么样，因为他们还管他们的，对不对？那有一个巴马公司的董事长姓李，他在大陆投资工厂，所以你看他在那里面的交际关系不错啊。有一次他跟我讲，因为我托他帮我办点事啊，去找那个传长法师他们，哦，他还跟我讲，他说我有供养他们呢。我说你怎么供养？他说我就要拿给他。我说哎呀不对，你有没有顶礼？他说没有。我说你不行啊，你要顶礼啊，一心顶礼啊，很至诚的顶礼啊。他说我出门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跟呢。他说对啊，就是跟，越多人跟，越多人看越要顶礼给他们看嘛，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对出家人这么恭敬呢、啊、对不对？那出家人他才会觉得我出家有信心呢、啊、如果你想想看，如果出家人大家都瞧不起啊，那谁要出家啊？所以那个东南法师啊，他出家以后啊，他回家都换便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乡下人都刚刚那个出家的最可怜了，对不对？出家要么就是恋爱失败，要么是事业失败，哎呀，就可怜了，对不对？所以他怕他的父母亲知道他出家了。你看，如果是变成这样，那佛教还有什么希望呢？要让他觉得这个出家人多光多光彩啊！你看，如果他的父母亲看到他的儿子年纪轻轻的，护围裙西装笔挺的，对不对？皮鞋擦得亮亮，一看他的儿子就给他儿子顶礼礼拜，他父母亲出家，你看，不是这样嘛，对不对？还蛮光荣的嘛，他的父母亲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嘛。啊，大陆也一样， 所以叫他们一定人越多越要顶礼。所以那时候我们到了北京啊，那个我记得那个圣辉法师现在是佛教会的，也是头头之一，佛教领袖之一。我在马路上我供养他，他送我们到外面，我在马路上很多人在那里行礼啊，在那里走来走去啊，我跪下来供养顶礼，很多人很觉得很奇怪呢，也是奇怪呢，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因为他们没看过这种场面，做给他们看啊，能够提起三宝的地位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护法要这样学啊。所以啊，这是净供养啊。那第三种叫做法供养，那是最重要的，你要依教奉行，义持在心，看你修学什么法门对你很契理契机，你就不要忘记，不要哎呀三天学佛受到了一点的委屈，哎呀这退心了，这很糟糕的。委屈正是你立誓练心的机会，委屈受了一点委屈正是你消业障的时候。如果真正讲修行的这个过程，哎呀我真的受了很多委屈啊，因为我不愿讲，等有一天呢我更老一点的时候我再讲，对不对？不要给他觉得我好像很喜欢谈过去的事情或怎么样啊，真的受了很多委屈，那委屈啊把它吞进来也可以消业障，你一定会消业障的，而且一定可以转变你的正义二报的，所以这个委屈不是不好的啊，它会消业障的，随缘消就业的啊。所以法供养就是一直在你的心里依教奉行，一定要突破一切的困境，所以为勤供养礼拜三宝啊，这礼拜就有内心生至诚的恭敬心。那这个还有它表化的意义，大家晓得啊，这三宝佛宝法宝僧宝，佛是觉啊，佛则觉也，法则正也啊，僧则敬也。清净的净啊，所以你看当我们在勤供养三宝的时候啊，你就要记得我要觉而不迷啊，我要正而不邪啊，我要净而不染啊，时时警觉，时时警觉，这是恭敬，恭敬真正的安住在你的心里，因为当你在内心对这个有恭敬的力量的时候，它就有破恶的力量了啊。你对这个事情很轻慢，对这个事情根本不很轻慢啊，那你根本就不会注意这件事情了，也不会注意他的语言了。所以我们在研讨班里面凭良心讲啊，有很多人叫我简老师，简老师，我也是觉得我也是居士啊，我也在学习啊。以前我说你们不要叫老师，叫我居士就好，后来我不反对了，但是我自己知道我是学生。但是啊为什么呢啊，他们不会因为叫我一声老师我就鼻子长多高一寸，对不对？而且鼻子太长会变成木偶，打妄语长的鼻子这么长，那个小木偶不是这么长吗？是不是？那不好。但是呢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如果一个学法的根本态度如果都是啊，那个话根本不在意的时候，话没有力量，一定变成文学搞佛学了。所以我只有自我牺牲了啊，你们要叫就叫吧，对不对？那我自己要检讨自己，所以不能被他叫一叫自己觉得狂妄起来了，哎呦我是老师啊了不起啊，那糟糕了，那一定要堕落了，别人成就了你堕落了，这不害死人。所以我们常常供养出家人啊，我们供养出家人啊，你成就了他堕落了，对不对？你把他捧上了天了，他以为他是佛了啊，所以造成了山头，造成了他的话就是圣旨啊。所以我今天跟一个人就在跟我谈电话谈到这个事情，哇，怎么，他也做了书。我说，哎呀，对呀，所以我来生也想出家了，对不对？啊，对不对？我是半开玩笑跟他讲了，啊，就会反而会让人家觉得说是，哎呀，对不对？嚯，这权力真大啊，话像圣旨一样。这个有时候会给他，啊，会给人家社会上的人反而会有所批评的。所以啊，我跟你讲，我们自己要警觉，人家。你修行久了自然会有点福德，然后你出家一样，在家一样，你必定会有点福德，但是你不要左称赞你右称赞你，哎呀你修得不错，哎呀你怎么了啊，你就忘了我自己了，对不对？那就糟糕了，那别人都成就你堕落了。所以护法 很厉害，护法要很有智慧，或者就是会有这种现象，你自己成就了，别人堕落了，真的会这样子啊。所以啊，我刚才讲到这个我们事实要警觉啊，这供养三宝，佛则觉也，法则正也，身则净也啊。所以我们在供养三宝就要做这样的自觉功夫。所以你看，我常常劝大家啊，你看我是修学心地法门的，心地叫人不住相，但是我一定要叫大家住相，因为那个不住相是成就的人的功夫。所以为什么劝大家啊？除了你早课晚课以外，你吃饭啊，早餐、午餐、晚餐，乃至于你吃水果、泡咖啡昨天晚上那个，我去参加我们一个同学他嫁女儿那我们台北的同学都是利用这个同学的小孩有结婚有婚事的时候，大家等于开了一次同学会，都有一桌，所以我去了。你看他每出一道菜，对不对？我就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对不对？管他晚上白天，对不对？这是什么？提醒自己，我真的是好的咖啡、好的水果，我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随时提醒。你问林总干事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他常常看我啊，我这是不是这个样子？你问他就晓得了，对不对？我学心地法门，我这么执着啊。为什么呢？就是做自省的功夫，所以我一天这样自省，可能都是十几次以上。佛则觉也，一则心靠念在三宝，然后常常佛则觉也，觉而不迷，法则正也，正知正见，正而不邪，身则净也，净而不染，不染万境。供养护法，我心不要被外境所染；供养法界无量众生，发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帮助一切众生。这样自省啊，一天提醒自己一二十次，按摩提醒到最后脾气就麻烦了。反正一脾天下污染事，那就麻烦大了。那是真正要这样做自省的功夫，是真的是有效的。你时时这样做，自己的警戒，自己的勤供养礼拜三宝那赞叹随喜劝请诸佛，这个底下就是告诉我们了要懂得维护三宝，赞叹随喜，懂得维护三宝的形象，不是只有光嘴巴赞叹随喜这样子赞叹随喜，维护三宝的尊严形象所以。比如说，有人在批评三宝了，或怎么样了，对不对？有一些，当然有一些事情，往往会报纸会看出来，但是我们不去谈论这个，交给法院去裁事，跟我们没关，这个交给法院，那即使是我们看到一些不如法的事情。你可以跟那个当家师或什么，跟这个事情跟他报告或怎么样。那我不对居士讲，但是我不是抱着一种说是非的心态，我是不忍圣将衰，希望修行人都能够成就。确实有这样的，当然我们以这样的心情跟住持当家师，我们不是打小报告。我们可以很恭敬的跪的顶礼把我们自己的也许我们的见地错误或怎么样但是这个事情以一种很诚恳的心来讲这是为了维护三宝有很多人他不是这样他看到怎么样了不知道的到底是什么样子外面里面不讲在外面我跟你讲个秘密怎么那这样破坏三宝的形象所以为什么我也常常听到这些是是非非的事情呢？我都劝不要讲，这会破坏三宝的形象，不好。我们俗话都常常讲嘛，家丑不要外扬，俗话讲的嘛，对不对？那我们是三宝弟子，那怎么可以随便随便 啊，跟人家说些什么东西啊，在这里惹是生非呢，不好。所以赞叹随喜啊，我们要做一个好的护法啊。如果是这个正法道场，当他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去帮忙，在我们的。